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外电报谷歌遭有史以来最恶劣劫持、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16日下午，在法国参议院举行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研讨会。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顾问、神经科学博士阿莱克西·杰南先生应邀在会上发言。他揭露了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罪行，引起各界关注。他解释了如何通过科学方法调查取证，证实中共强摘器官确实存在。他指出，2007年，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发起了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独立调查。通过电话调查发现，只要付钱，中国医院就能在2到3周内为任何患者找到匹配的器官。这是在任何一个有完善器官捐献机制的国家都无法办到的，更何况中国并没有器官捐献机制。中国医院还明确表示，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多家国际媒体在电话调查后都得到相同结果。法国参议员安德雷·加多兰先生在听了杰南医生的演讲后表示，这种强摘器官是一种种族灭绝，其机制令人不寒而栗。他还表示，包括法国、意大利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参议院都很关注此事，他们会尽其所能帮助立法，避免国民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巴黎上诉法院副院长让·弗朗索瓦表示，控告江泽民，这意味人们有了觉悟，希望能有所作为，希望这类迫害不要再出现。他还表示，在法国也能起诉种族灭绝或反人类罪的罪犯，这属于普遍管辖权，法律有明确的规范和限制。
11月13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议会厅与芬兰议会人权网络合作，举办了揭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研讨会。研讨会由人权议会网络对外发言人及国会议员伊瓦·比亚德主持，并邀请了人权调查记者及作家伊森·葛特曼、赫尔辛基大学医院首席移植和肝脏外科医生赫基·马基塞罗、健康保健医师等出席。最后并播放了 BBC 的调查新闻。到场的观众有议员、议员秘书、媒体记者等，都对中共活摘器官表示震惊，同时也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大陆发生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当天，芬兰11家网络媒体大量报道。第二天，在芬兰畅销全国的最大影响力报纸《赫尔辛基日报》、《赫尔辛基的地铁报》、 覆盖坦佩雷地区的早报、芬兰北部的拉普人报都发表相应文章。
一个月以来，英国国际广播公司记者马修希尔的专门调查发现，中国的器官移植成了 BBC 电台电视热播节目。反复播出的节目中，希尔和 BBC 的多位主持人围绕两个问题穷追不舍：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停止了吗？希尔采访了因坚持信仰曾受到中共非法拘留监禁的法轮功学员杨女士和刘先生，请他们讲述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特别是被定期强制身体检查的具体过程，并把两位法轮功学员的讲述作为重要调查内容播出。马修希尔特别引用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美国资深媒体人伊森·葛特曼有关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独立调查结果，让他们在 BBC 电台节目《该相信谁》里发声，提醒民众中共迫害良心犯最终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要对良心犯群体进行冷酷的群体灭绝。希尔随后又当面采访被指控是活摘器官的重要责任人、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的机会，直接问他，为什么我打电话到中国医院去，很快就获得了移植肝脏的机会，这怎么可能？黄杰夫没有回答，尴尬离去。11月17日，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伦敦唐人街中心区开展讲真相反迫害活动，不少人停下脚步，或阅读真相展板，或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有的与学员攀谈了解真相。了解真相的人们签字支持制止迫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律师安德鲁进一步了解真相后，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太可怕了，我以前不知道在中国发生的酷刑和监禁这么严重。我非常希望中国人能同我们在英国的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能够享有人权。从事工程师职业的安德拉说，我签字是为了制止迫害，我来自罗马尼亚，我知道共产主义是非常非常有毁灭性的，它要毁灭一切，包括思想、人、家庭、宗教，所有的一切。
10月20日至31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们在海滨贸易城奥德萨举办真善忍美展，很多市民和游客闻讯而来，络绎不绝。美展期间，奥德萨前市长及一些官员也出席美展。当地居民柳德米拉欣赏画展后表示，我们现在的生活缺乏诚意和善良，我敏锐地察觉到我需要向自己和孩子们，特别是我的女儿，传递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我更加确信信仰和修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两个月以前，乌克兰学员们在马里乌波尔市举办过真善忍美展。9月7日，马里乌波尔市中心台 MCH 报道了真善忍美展，称化作流露的光芒以及众多神圣的元素带给人正面的能量。
11月1日至4日，日本富士山脚下的静冈县静冈市迎来了第27届大道义世界杯，吸引了近200万人前来观赏。部分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讲真相，呼吁社会各界声援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征签活动。来自日本及世界各地的民众纷纷支持，两天内1000多名民众签名声援。
11月11日，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蒙特利公园市巴恩斯公园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随后并在当地繁忙街道筑起真相长城，呼吁制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同时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五台乡法轮功学员孙贵昌、肖永芬夫妇据悉已被非法判刑，呼吁各界关注和营救。据悉，孙贵昌已被非法判刑六至七年左右，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德惠市看守所。肖永芬被非法关押已经三个多月，据悉已经提出上诉。
吉林省蛟河市法和岩村60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德宽2018年4月30日被警察绑架，日前被蛟河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李德宽6月6日被非法批捕，9月7日前后遭非法庭审，开庭前也没有通知家属，家属是在请律师和李德宽见面的时候才知道第二天要开庭。
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杨华、兀雅丽10月上旬被汉中市汉台区法院非法网判5年，两人都上诉。杨华曾遭两年劳教迫害，2008年5月9日一大早在家被绑架，非法判刑9年，至今连判决书都没看到。兀雅丽曾被洗脑班拘禁一次，劳教两年，2008年5月7日被绑架，冤判5年。杨华、兀雅丽两人都曾在汉台看守所、陕西女子监狱遭受残酷的迫害。
黑龙江哈尔滨市通河县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张桂芝2018年4月10日去邮寄劝善信，遭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8月23日在依兰县第三法院被非法庭审。11月12日家属得知张桂芝被非法判刑四年。
山东青岛市现年76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瑞芳1月9日被绑架，近一年来遭受青岛公检法不法人员利用各种监控手段施压恐吓监控，以致非法判刑，再加上亲人在协党逼迫下的争吵施压，11月14日在再一次被迫去司法局的路上突然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三个城市的圣诞游行，获观众赞誉。11月17日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练功队参加了周边城市纽马克的圣诞大游行，以及在烈士名山市的圣诞游行。18日参加了在米尔顿市的圣诞游行。来自中国大陆的刘小姐拿出手机拍练功队，并和法轮功学员说，我以前也不了解，就是感觉挺好奇的，现在看到了，没想到他们干净又平和，和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啊。
11月17日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班服的圣诞灯光游行，法轮功学员灿烂的笑容、亮丽的服饰、精美的花车、招展的彩色旗帆赢得观众的瞩目。尽管当晚户外冰天雪地，但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都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能感受到观众的喜悦和对法轮大法真相的热切期盼。
11月3日至11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文化中心举办的第二期英文翻译的法轮大法九天班讲法圆满结束。今年的9月8日至16日是第一期，两期九天班的学员非常感激有这么好的机会遇上法轮功，还能看到现场播放英文翻译的法轮大法九天班讲法，并学练了五套功法，他们都深感身心受益。
每年的11月，日本广岛气候尚属秋季，这期间举办的庆典通常称为秋季。当地法轮功学员联系应邀参加了一系列秋季盛典，以舞台表演、设置展位、功法体验等形式参加了该系列庆典。
位于西澳大利亚西南角的海滨小城奥尔巴尼，每年11月中旬都会举办奥尔巴尼农业展览会。2018年已经是第123届了，过去10年里当地法轮功学员 每年都在展会期间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讲真相，今年也不例外。
11月17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又一次来到科隆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举办讲真相的活动。许多路人被法轮功学员鲜明的横幅和展板吸引，纷纷为反迫害签名。一些中国游客和留学生也在这里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状告广东四会监狱迫害郑明辉，妻子得以再次会见丈夫。广东省四会监狱害怕郑明辉继续受迫害的情况从亲属会见时曝光出来，从2018年8月1日起剥夺了所有亲属探视的权利。郑明辉妻子9月份向肇庆市检察院提起控告，并逐级向有关部门抄送报告，和在国际社会曝光之后，四会监狱对郑明辉的严重迫害有所收敛，现在四会监狱也恢复郑明辉接见亲属的权利。2018年11月9日，郑明辉妻子彭佩珊前往四会监狱探视，见郑明辉身体外表已恢复正常，但会见时四会监狱仍执法犯法，监狱警察禁止彭佩珊提起控告四会监狱对郑明辉的迫害情况，也禁止郑明辉透露这段没接见亲属时间在监狱里面受到其他各种迫害，同时剥夺郑明辉冤案委托彭佩珊继续申诉的权利。广东省汕头市法轮功学员郑明辉2016年3月被汕头市警察绑架，2017年12月被汕头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五年，2018年1月16日被非法关押在四会监狱迫害至现在。郑明辉的妻子彭佩珊2018年4月3日和5月4日两次前往四会监狱探视，发现他面黄肌瘦，眼眶发黑，精神状态很不好，原来是狱方为强迫郑明辉思想转化，在监狱604分区区长林才元操控下，每天强迫他坐小凳子十几个小时，身体不能动不能睡。6月22日彭佩珊的女儿接见郑明辉的时候，他已绝食抗议将近50天，整个人消瘦只剩下70来斤，面部有伤疤，头部头发下面有大块的乌青淤血，手臂也有几处乌青伤痕，是被包夹犯人暴力虐待毒打，特别是头部被重力击打50多下，淤青红肿，颈部严重受伤，僵硬不能左右转动。从2018年8月1日起，郑明辉会见所有亲属的权利也被监狱剥夺了。鉴于上述情况，今年9月份彭佩珊把四会监狱迫害打伤郑明辉相关责任人依法向广东省肇庆市检察院提起控告，并逐级向有关部门抄送报告。
河北昌黎左洪涛等五人被开庭，录像曝光警察土匪般抢劫。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11月11日至12日再次非法对四名法轮功学员左洪涛、刘长富、吴文章、李国爱与左洪涛未修炼的妻子崔求荣五人开庭。几位法轮功学员律师强烈要求播放当初被强行绑架抄家录像的全过程，法官张秋生、公诉人曹连才不得不把2017年6月9日秦皇岛山海关国宝在嘉禾中介及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家中抄家绑架的全部录像播放一遍。录像中所有参与绑架的警察都没有着装，都穿着便衣，在没有搜查证、没有出示警官证、没有证人在场、没有被绑架公民本人签字，与土匪黑社会一样非法闯民宅抢劫私人财物，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找不到。律师感慨地说，这就是中共的所谓人民警察。律师在辩护中谴责中共警察在对法轮功学员的多年迫害中，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不合法， 就像其他职业的潜规则，只要是法轮功的东西，书籍、光盘、大小册子、条幅等，都属于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具体利用什么破坏的，有没有伤害到人与物，国家的哪条法律，用什么破坏的，怎么破坏的，扰乱了谁的安定，都说不出来，就是强行污蔑、陷害、抹黑法轮功，不讲法律。公诉人等由原来的嚣张到最后的耷拉脑袋，两次陈述都是有气无力的重复利用300条如何，即为法轮功学员多次被送看守所、洗脑班、被劳教等，都被律师、法轮功学员一一驳回。律师指出，劳教制度早已被取缔，以前被执行过的所谓犯罪都是强加的，又被再次利用，都是违背宪法，罗列罪名构陷法轮功学员，再次利用根本不生效，也没有关联性。最后法官终止庭审，告诉律师五天之内给法院书面辩护，他们再给法轮功学员做最后裁判参照。2017年6月9日，秦皇岛市山海关公安分局及南关派出所等十几个警察闯入左洪涛、崔秋荣夫妇开的嘉禾中介，绑架了夫妻二人及吴文章、杨小勇、袁素静、李国爱等五名法轮功学员。查抄中野蛮抢劫了中介周转资金10余万元现金及电动车一辆，并在同时间段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刘长富。山海关区公安分局为掩盖这次抢劫行为，几天后在山海关区电视台播报了假新闻，把抢劫到的中介周转资金说成是真相币，掩盖违法事实。被开庭的五人已被非法关押1年0.4个月。
念法轮大法好，起死回生。内蒙90岁邹桂琴被抓捕。内蒙古巴林左旗年近90岁的老太太邹桂琴在大街贴法轮大法好粘贴，被左旗派出所3个年轻人绑架，问东西哪来的，恶人手提手铐把老人弄这屋那屋折腾，恐吓要送赤峰去，把老人折腾的血压高昏迷尿裤子了。邹桂琴老人家住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2010年7月16日因患椎管狭窄、重症肌无力症、胃病、肺心病和血液粘稠病突然休克，在医院急救室治疗7天后瘫痪1年半，两条腿都弯成90度直不开，小腿肌肉全部萎缩了，只剩个干腿棒，皮包着骨头。老人得知很多疑难病患者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康复的小故事后，开始每天早午晚不断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双手合十念，半个月后可以拽着绳子自己起来了。从这以后，老人每天坚持不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念了半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就能推着椅子在里外屋来回走了，渐渐的会独立站着了，还能自己往前走了。从此开始学法练功，虽然手脚都不灵活，五套功法学了半年才学会，老人完全恢复正常，生活完全自理，而且能到户外活动、买菜、做饭。认识他的人都问，2年没见你到哪儿去了，他就讲自己得病、练功和好病的过程。至今6年了，邹桂琴老人身体健康。
严正声明，本州23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州12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世人都要法轮功真相挂历。大陆来稿。一天，我们3个同修拿着10多来本2019年新年挂历出去发放，到一个小区门口，看到2个保安人员在门口坐着看门，我就对他们说， 老哥，送你一本新年真相挂历。保安说，好，谢谢，就等今年你们发的挂历呢。你看2018年的挂历我挂了快一年了，该换2019年的了。他用手往门卫值班室的屋里一指，我隔着大玻璃就看到了墙上挂的2018年吉祥宝宝真相挂历。因为门卫的值班室半面墙都是大玻璃做的。我高兴地对他俩说，老哥，你们真是了不起，敢在邪党迫害法轮功期间站在正义与良知这一边反对迫害，在大善大忍中选择善良，选择美好，祝福你们。他俩笑了笑说，法轮大法好。我说，世界都知道。我们都笑了。我们三个又走到了另一个小区发，看到有几个老太太在楼房边上坐着，我就过去对他们说，老姐姐，给你们送福来了，2019年真相挂历，你们看看好不好。几位老姐姐各自拿了一本，我就开始给他们讲三退，有的说我已经退了，有的说你给我起个名帮我退了吧。只有一个老姐姐拿着挂历低头不言声。我就走过去问他，说我今年都70多岁了，退那个干啥，我是个老党员了。我说，共产邪党抹黑法轮功，欺骗中国人，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老天一定要灭他。大法弟子不希望你跟邪党一起遭殃，所以告诉你真相，也愿意你的良知能冲破偏见，选择美好的未来。他说谢谢。我说，你考虑考虑吧。他说行。我走了，当回头看他时，见他正在认真地翻看真相挂历的内容呢。但愿这个生命能明白真相，被大法救度。接着我们又往前走了有30米左右，看到有十几个人在一起，有玩扑克牌的，有看玩牌的，还有看小孩的，还有几个在一起聊天的。我走过去跟一个抱小孩的女人说，送你一个新年挂历。他笑着接过来说，谢谢。我说，你三退保平安了吗？他说已经退了。这时好几个人都来要挂历，我们手上没有了，他们就到我们自行车挂的兜里自己去拿。这时过往的人很多，一会儿我们的几十本挂历就被人抢光了，还有人要，已经没有了。在这期间有一个中年妇女，我们给她挂历，她说我可不要。当看到我们还在向居民们发放，大家也在要挂历时，他来回走了几趟，边走边说，还真有人要法轮功的东西。人们都不理睬他，跟没听见一样，照样抢着要真相挂历。
受法轮大法弟子感染，努力做个好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家属。一天下午，我在路过一家废品回收站时，捡到一部安卓手机，翻了一下手机来电记录，发现一个重复拨打多次的未接来电。我就想，这个电话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吧，不然就不会打这么多的电话。于是立刻回拨过去，问他是不是丢了手机，什么时间过来取，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约定在某餐厅门口见面。见面之后，对方非要给我现金，我婉拒了。我在建筑工地上班，一次在去厕所的路上看到地上有一卷钱，大概看了一眼，有50-60块的样子，我就等失主来找，结果到了下午也没等到那个人。我在心里想，再没人来找，我就去写个失物招领。第二天上午，我看到一个工人在工地翻找东西，就走过去问他找啥呢。对方说丢了钱，一个礼拜的饭钱，60-70元呢，半天的活就白干了。我听后马上把钱掏出来，告诉他说，钱是我捡到的，这回可得放好了，下次捡到的人就不一定是我了。他一看很感动，非要拉我去吃饭，我也谢绝了。在施工的地方，我还曾捡到一部诺基亚手机，虽不值钱，仍试图寻找失主。过了一会儿，失主打过电话来，我告诉他我的位置，并把手机还给了他。 他非拉着我到商店买了几瓶水，我留下三瓶，说我们电工组就三个人，这就够了。其实捡到别人的东西是应该还给对方的，不是自己的东西捡到不还，也许在做这个决定的下一分钟就会失去其他重要的东西。有得就有失，手机里还有资料、联系电话等，对失主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心而失去善良。这些道理看似浅显，但在当今社会又有多少人能奉守？在这里我要感恩大法，虽然我没有修炼大法，但在大法弟子身边耳濡目染中也受到了法理的熏陶。大法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希望世人们能早日了解真相，破除中共的谎言迷惑，选择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天津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案例统计。1992年5月13日，以真善人宇宙法理为指导的法轮大法一经传出，便迅速传遍神州大地。到1999年，社会各个阶层的1亿民众修炼法轮功，修心向善，做好人，带动着整个社会道德回升。然而，江泽民与中共协党发动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对法轮大法与修炼者最残酷、最邪恶的灭绝性迫害。19年来，中共天津市各级政府及公检法司人员追随中共协党疯狂迫害法轮功，致使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有上百人被迫害致死，超过600人被非法判刑，逾千人被非法劳教。更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疯、致残，被开除公职，被强迫离婚，给无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伤害。法轮大法传于十恶毒世，是神佛慈悲于人，但是佛法修炼威严同在，在如此佛恩浩荡下仍不知悔悟，迫害佛法修炼者，那一定会遭到天谴。天津市迫害法轮功首恶，原市长张立昌遭恶报病亡。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宋平顺被灭口，对外称自杀身亡。原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长顺被判死缓。宁河区三任政法委书记或自杀身亡，或车祸横死，或被人捅死暴尸街头。以老太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而招致全家两代三死一伤一绝症，一花季少女因撰文污蔑法轮功而两日内气绝身亡。凡此种种恶报令人触目惊心，虽然恶报形式不同，但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曾积极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份至截稿日，天津市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各类人员多达152人，遭报死亡自杀者68人，占比高达 44.7%， 身患重病、伤残及车祸等32人，被判刑、双规、撤职查办者21人，殃及家人17人，其他14人。遭恶报的152人中，各级公检法司人员33人，占比高达 21.7%， 市委市政府官员9人，区县政府官员10人，各级政法委610人员9人，看守所、劳教所、监狱12人，乡镇街干部12人，村委会、居委会干部14人，文教卫生科研机构13人，普通民众33人，其他7人。
政府官员说，法轮功才是最可爱的。大陆来稿。我于同修遇见一位在职政府官员，问他听说过真善人好没有，他说你的下一句就是法轮大法好了。聊天过程中我说，现在的猪瘟病毒蔓延了全国多少城市，若还有其他更厉害的病毒蔓延，你国家再强大，用上你的核武器你也打不到他，只有一条路可走， 就是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命。我们小时候老人们常讲三尺头上有神灵，然后我们就讲了几个三退得福报的故事给他听。他就问天门自焚和生病不吃药的事，我说我师父在书中就说了，你如果有病赶快上医院去，今天遇见你也是一种缘分，我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告诉你真相，只是希望你有个平安的未来。他说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你们是被迫害的，在这样的高压下坚定不移地讲真相，你们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不像我们的政府各级官员只要手中权力，有很多警察他们都是关系户进来的，有的只有小学文化，什么坏事都干，只要给钱给官，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但是也有好的，看明白了共产党的本质，再大的官他也不做，辞掉工作去开公司去了，移民国外的多了，就是走不了的国安国保公安，有的也不再干坏事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保护你们帮助你们。想往上爬的那些人还在抓你们，但是遭报应的也不少，听说有一个单位公安科全部遭报应，也有一个人孩子考上北大，第二天该去学校报到了，头天晚上出车祸死了，老婆受不了打击也死了，而他本人没多久也得喉舌癌死了，一个个的结局都很惨。听说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也是流氓，长期派人跟踪监视法轮功学员，有一天去上班死在办公室里，才40多岁，他老婆吸毒不知去向，儿子去偷盗被抓到了派出所，说自己叫什么父亲叫什么，其他人听后都心酸。我说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家庭悲剧家破人亡啊？我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说，告诉你们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他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才是最可爱的，但是你们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你，我们微笑着道别。
三退后的他帮30多人三退。四川来稿。一天我到旅行社去办事，事情办完本该离开了，但当时就是不想走，就想在那儿等着。不多时对面来了一个女士，我想一定是师父安排有缘人听我讲大法真相来了。我上前去向他问好，拉了几句家常，开始给他讲真相。我问他知道法轮功吗？听说过三退自救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只是在前些年看到电视里说过法轮功的事儿。我说电视上说的都是欺世谎言，是栽赃陷害，是蒙骗老百姓的。接着我就给他讲了中共制造天门自焚伪案来嫁祸法轮功，煽动仇恨，还讲了历次运动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造成全国大饥荒，四清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反腐学生，中共夺权以来迫害死了8000多万无辜生命，这些年又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还讲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等真相。看得出他听得很认真，我就劝他三退保命，神佛保佑躲过大灾难。他说今天听你这一讲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他很高兴地用真名做了三退，他当时还对我说回去后一定要把我讲给他的真相传给其他人。我说那太好了，谢谢你。我把我的手机号码给了他，说我等你的好消息。分手时我送了他一本酒瓶和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及护身符。过了几天我真的接到了他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有好事要告诉我，约我见面。见到我时他很激动，他拿出一张三退名单给我看，上面有30几个人都加入过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并说 这些人都是看了我带回去的酒瓶和一些真相资料后，才真正明白了中共恶党是个什么东西。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各级政府部门退休的老干部。我看到这张三退名单，从心底里为这些明白真相能得救的生命而高兴。这次离开时，我又送了他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并告诉他回去要真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师父慈悲众生救了大家。他说好，一定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外电报谷歌遭有史以来最恶劣劫持。每日邮件英国网站2018年11月13日发表一篇报道，爆出俄罗斯和中国对谷歌的攻击事件。该报道称，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互联网劫持。这次实验性劫持截获了谷歌搜索引擎、云端和商业服务的客户数据。中国和俄罗斯的服务器截获了全球谷歌用户的数据。位于美国的中国存在点是一个允许中国网民访问美国网站的合法互联网接入点，它拦截了这些数据，并将其发送给中国电信。网络服务公司称，谷歌服务中断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并于格林尼治时间周一晚上10点30分恢复。网络情报公司千眼发现了此次劫持事件。千眼公司的一位高管称，他怀疑国家行为参与此事，因为流量实际落入在国营的中国电信。谷歌对周一的事件低调处理，称他不相信他是恶意的，但未能消除人们对数百万用户的个人数据安全的担忧。一、加密通讯并不完全保密。加密通讯并不完全保密。专家称，大多数数据如在线消息都是加密的，这意味着任何有权访问该数据的人都无法轻松阅读这些数据。但是虽然他们无法自己阅读信息，但他们可以跟踪用户与谁交谈、何时以及与谁交谈，这将是有用的信息，可以帮助收集外国政府感兴趣的知名人士的情报数据。一旦提供加密服务的公司被裹挟或收买，把加密内容向某些国家或组织公开后，强制或收买者得到的就不再仅仅是你与谁联系、何时与谁联系、联系的标题是什么，而是所有联系内容，不管是文字、声音、图片还是手机视频，都被分析和掌控。二、收集信息和监控已普及到日常家用电器。收集信息和监控已普及到日常家用电器，最常见的是电脑、手机以及所有能上网或联网的电器。三、你我何以自处，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现实中如果不上网，很多人已经无法打电话、无法工作、无法联系家人和朋友、无法使用银行、无法消磨时间，每次搜索都在向谷歌提交私人信息，每次软件更新都可能在配合黑箱密切监控。大数据针对全人类的每一个人，无所不在，不分昼夜的被收集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住址、电话号码、电邮账号、和谁联系、何时与谁联系、联系内容、身高、体重、联网 IP、 脸部照片、个人音频、视频、指纹、 DNA，到你的购物行为特征、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健康状况、银行账号、各种密码、全套信用卡和银行卡信息、姿态特征，比如走路姿态特征等等等等。但这些还不是全部。除了谷歌这个虚拟世界的全球政府之外，各电脑和网络有关公司也都致力于收集人们的信息。不夸张地说，在网络世界面前，这个世界已毫无隐私保护可言。当今全面无所不包的数据收集，有针对性的收集和分析技术与渠道已经成熟，无时无刻无休止地在进行，而且在无形中就能实现，不需要和你面对面坐下来交谈、录音、录像、 跟踪监控。那么这些信息会为谁所用呢？情报部门、广告公司、中国政府、俄国政府、网络犯罪者、为钱而六亲不认、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在人类社会失去道德底线的今天，普通市民也好，商业巨贾也好，面对铺满整个人类社会的虚拟世界，是否存在有效的、全面的、彻底的自保方法？还是你我都只能无可奈何，时时处处被动受控呢？在前所未有的虚拟世界控制下，你我何以自处？人类怎样才能重获心灵和生活的宁静？人类社会将何去何从？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青山遮不住，大江东流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7日。我今年80岁，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2年。修炼前身患九种疾病，吃的药比饭都多，最后还是病到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延长了我的生命，使我成为一个身体健康、乐观开朗、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我们全家人都感佩大法超常，师父伟大。第一部分，完成使命，兑现誓约。沐浴在大法法光中的我，学法练功从不懈怠，经常和同修去其他地方弘法，每天都生活得充实快乐。1999年江泽民栽赃陷害法轮功，一时乌云压顶，大法弟子没有被吓倒，都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真相，证实着法。不修炼的家人却没了正念，劝我不要练了，把书交出去。我义正辞严地说，我以前病得随时都要死了，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大罪，这你们是知道的，是大法救了我，如果还有一个人练，那就是我。他们看我这么坚定，也不再说什么了。在十几年的证实法中，我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劝三退。一开始讲真相也没经验，就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教人做好人，做道德高尚的人，不杀生，更不能自杀。电视上说的法轮功杀人、自焚都是假的，人们大多数都相信，都愿意听。为了讲好真相，我认真学法，从法中明白，大法弟子来到三界，是来助师正法的，是来救度众生的。现在的中国人都不简单，都是高层次下来得法的。众生现在不但没得法，反而被谎言迷惑，将面临大淘汰的危险，他们多可怜呢。师父看我有一颗救人的慈悲心，就给我开智开慧， 让我几次看到了人类大淘汰的惨景，很多生命在眼巴巴地期盼着我们去救他们。救人这一历史使命使我不敢怠慢，亿万年的等待就是为做这件事，我时刻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只要有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眼泪就不自觉地往外流，想尽快把他们救下来，这时救人的效果就特别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每天就是做些简单家务，给老伴儿做三顿饭，我一般只吃一顿饭，其余的时间就是做三件事。我时刻想着师父给我延长的生命是给大法用的，早晨不到七点，我带上该带的资料，正念十足地出了门。菜市场、农村的集市、各个等车点、饭店、行走的路上，都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场所。我讲真相不分年龄大小，不分职位高低，没有怕心，见人就讲。有学生、工人、农民、买菜的、卖菜的、退休干部、在职职工、警察、610人员等等，他们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同意三退，有的还要真相资料。也有不听的，甚至恶语相向，这时我就停下来发一会儿正念，再遇到人先铲除那人身后阻碍他听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心里想着师父就在我身边，结果我说啥那人就听啥，资料也要，并一直说谢谢。我说你就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的。那人就说谢谢你师父。我在外面讲真相的时间很长，一般一天四五个小时，最多的一天讲了八个小时。越到最后，人们听真相的效果越好，看到了世人得救的喜悦，看到了一张满满的三退名单，我忘记了渴，忘记了饿，忘记了累，真的就不想回家了。有时在回家的路上，身上像散了架似的，这时我就被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回到家照样给老伴儿做饭，有时回家的路上身上轻飘飘的，像飞着走一样，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最近我也习惯晚上出去讲真相了，在讲真相中感人的事太多了。现举一例，一天晚上天很热，在一大饭店的两旁有许多小吃摊，也有卖水果和小百货的，都八点多了还有不少人，有吃东西的，买东西的，也有乘凉的，逛街的，很是热闹。我看从饭店走出来一个又高又胖的40多岁的女子，我迎上去笑嘻嘻地说，大妹子，我问你个事儿。她也笑着问，什么事儿？三退保平安的事你知道吗？他马上很凶的样子说，什么三退保平安，我是派出所的，你别跟我说这些。说完就大步的往前走。这时从饭店又走出一个中等个的40多岁的男子，往一辆黑色的轿车走过去。我快步跟上去说，大兄弟，告诉你一个好事，三退保平安的事你知道吗？他上下打量着我大声说， 是不是练法轮功？你再说，我就把你抓起来。这时，刚才那个胖女子过来说：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吗？她是公安局的。原来他俩是一家子。我说，公安局的人也得保命，到劫难来时，好人都得留下。那男子随口问：谁是好人？我说，你就是好人。那男子开开车门没进去，脸上也没有刚才凶恶的样了。那女子已经坐在车里了。我大声说：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共产党在和平时期杀害了8000万人，89年杀害大学生，这又杀害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卖钱，只有共产党才干出这星球上最邪恶的事，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要灭他，但是好人都得留下，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不跟他倒霉，这才是明智的选择。那男子和女子脸上都露出惊恐的样子。我问他们是党员吗？那女子说他俩都是党员。我说，那就起个化名叫新生和新乐，从心里退出来。男子大声说：好。我又说：请你们今后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男子说：谢谢。我说：那就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们的。那男子笑了，笑得很开心，说：那就谢谢你师父。然后开着车慢慢地往前走。我站那里目送他们走出很远，眼里噙满了感激师父的泪花。这一幕让附近的十几人都看在眼里，听得真真切切。我再过去给他们讲真相劝退，他们都爽快地做了三退，有的还接受了真相资料。那晚明显感到师父的加持，状态非常好。回家数了数三退人数，102人。再举一例，一天晚上从饭店走出一家4口人，看那老妇人也快70岁了，我迎上去说：大妹子你好，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她看了看我，问什么好消息。我说是三退保平安的事。老妇人一听就火了：什么三退保平安？我有40年的党龄了，共产党领导的这么好，你别在这儿搞这些事。我一听心里非常难过，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一边求师父救这一家人，一边说：大妹子，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能在这儿说着玩吗？他问我多大年纪了，我说今年整80岁。他说还真不像。我说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也就是修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有9种病，生活不能自理，修炼后各种病全好了。我又把恶党做的邪恶之事给他讲了一遍，说：大妹子，共产党犯下的这些罪恶你不知道吗？你入过党团队，发誓要为他奋斗一生，就是他的一份子，把命交给了他，到人类大淘汰时，不退出他都不能留下来。如果从心里退出中共的这些组织，就是解除了自己发过的毒誓， 不归他管了，而由高级生命来管。我看你一家都是善良人，所以才跟你们说这个事儿。我讲到这儿，老妇人转怒为喜，说以前别人也给我讲过法轮功真相，劝我三退，我没退，今天听你讲我明白了，看样你也是真的是为我们好，反正留着他也没用，退出他。马上指着身边的人说，这是我儿子，也是党员，这是我儿媳，入过团，我孙子戴过红领巾，都退出来。这时我的眼泪真的流下来了，我送给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嘱咐他回去好好看看，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劫难来时命能保。那妇人喊着他孙子的名字说，快谢谢奶奶。我说不要谢我，要谢谢我师父，是我师父让我救人的。那妇人说，那就谢谢你师父。那媳妇说，阿姨看着真善良。那儿子说，阿姨快九点了，快回家吧，注意安全。看着这一家人明白了真相得救度，我从心里替他们高兴。有时人心出来了，邪恶就捣乱。有几次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劫持到当地派出所，到那里我就是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配合下，当天就回到家中。因为天天出去也不断总结经验，找出哪儿没做好没讲好，从中找出自己还有哪颗心，如急于求成、显示心、欢喜心、求三退数量等，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去它，心中救人的神圣感和责任感更加强烈。这些年来有不少同修为我能面对面讲真相而高兴，其实不是我的功劳，是师父的精心铺垫。第二部分，再也不来了。2014年的一天晚上，快11点了，我才回到家。我开开门一看，哇，来了一屋子人。原单位领导陪同本地派出所和610人员又到家里骚扰来了，还叫来了我儿子和女儿。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起来说，大姨，你回来了。我心想，这么多人来我家是听我讲真相的，请师父加持，一切师父说了算。我笑着说，你们等我很久了吧？一个人说，没什么，他们就是来看看你。我说，既然是看我的，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我先把我修炼前的身体状况叙说了一遍之后，我问，不到50岁我就不能上班了，成了个废人。我病倒在床的那时候，你们领导谁也没来看过我吧？接着告诉他们，96年我学了法轮功，不到一个月所有的病全没了，不但再也不拖累老伴儿和儿女了，20多年来我从没看过医生，也从没吃一颗药，我都是80岁的人了，不需要儿女照顾，还能照顾老伴儿。法轮功主要是教人修心性，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社会上吃喝嫖赌、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的，没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对个人和国家百利而无一害， 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的一切说辞都是造谣、诽谤、诬陷。中国有着5000年的神传文化，是敬天敬地敬神的。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蔑视人的生命。1949年以来，和平时期利用各种运动杀害了8000万同胞，89年动用坦克屠杀大学生，现在又杀害法轮功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天怒人愤呐，人不治天治。贵州省泾县藏字时道出了天机，中国共产党亡。大法弟子只是说真话，讲真相，救人，这不是在做好事吗？我也希望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能三退保平安，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宪法不是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吗？我这个80岁的人了，没枪又没炮，就是给我枪炮我也不会用啊。你们怕我什么？一次次的来我家骚扰，还干扰我的孩子。我和邻居关系都很好，你们这么对我，让他们怎么想？你们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国家的栋梁，拿着高工资，却来监视一个80岁的老太太。我要给你们曝光出去，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中国这些年轻人在干什么。你们不怕丢人，可我都替你们丢人。我说到这儿，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起身来，边说边走。大姨，我们以后再也不来了。这一次他们说话还真算话。我弟在肃江大潮中和敲门行动中，很多同修被骚扰，他们真的再没来骚扰过我。第三部分，家人在大法中受益。丈夫今年78岁，常年高血压，2016年上半年得了偏瘫，住进了医院，医生要开颅动手术，专家会诊结论是年龄太大，手术危险性高，保守治疗。我修炼法轮大法，多种疾病不治而愈，老伴儿知道大法好，很支持我修炼。邪党迫害大法，邪恶人员经常到家里骚扰，由于害怕，老伴儿由支持变冷漠，给我做三件事，制造不少麻烦，实际是为提高我的心性。这次住院，我在医院全天陪护，细心照料。我对老伴儿说，只有大法能救你，你在心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头使劲地点点头，然后我和老头一起听了两遍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结果他恢复得很快，医生都感到惊奇。他住了24天医院就回家了，回到家能坐起来就看真相资料及明慧周刊，两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生活能自理了，且脸色红润，比生病前面相还好看。更可喜的是心理的变化，同修来我家学法，他特高兴，还让大家喝水吃水果。我要出去讲真相救人，他还说，你出去做你的事，不要担心我，我饿了就先吃点水果点心什么的，你要注意安全。以前可不是这样，有时没及时给他做饭就有怨言，多次向儿女告我的状。儿子女儿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都有很好的稳定的工作，孙女儿和外孙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孙女儿顺利考上了研究生， 外孙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这不，今年儿子全家到西藏去旅游，回来对我说，妈，我给你带来了你喜欢的东西。一边从包里往外拿，一边说，这是给师父烧的高香，这是给师父喝的油茶。第四部分，青山遮不住，大江东流去。2017年11月22号，我像往常一样，早早给老伴儿做好饭出去了。大约八点左右，我在过马路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倒，撞得很厉害，血流了一滩，处于半昏迷状态。正好儿子的朋友路过，看到我的情况，马上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来了，他俩把我送到医院，做了各种检查。拍片子时，我听到几个医生及护士在嘀咕，这老太太的骨骼这么好，像年轻人的骨骼，要不然准得撞散了。诊断结果，右胳膊从肩部撞断，右腿膝盖骨撞碎，两处都被打上了石膏。那真是钻心的痛啊，痛得我没有了意识。在似醒非醒中，我看到在走廊里有几个穿白衣服的小孩，还不时地往我这儿张望。他们好像是在想，这是谁家死人了？突然我的脑子清醒了，知道这是旧势力往死里迫害我呀。我马上求师父救我，我还有任务没完成，还有很多世人我还没救呢。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一遍一遍地求师父，同修来医院看我，另外空间的邪恶控制家人不让见，同修送来师父讲法的音响也被儿子收走了。我虽然右半边身体浮肿不能动，脸也肿得睁不开眼睛，身上还安了各种仪器，但我头脑越来越清醒，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也感受到同修在为我发正念。我静静地向内找，有时对老伴儿还有怨恨心，还有对名利情的执着，还想依赖邪党头子为大法做些什么。有一次还看电视去听邪党头子的什么讲话，甚至感觉讲得很在理，讲真相还讲现任邪党头子怎么样怎么样，正法的形式是师父在掌握，怎么还希望常人为大法做些什么呢？这是多大的漏啊！根子找到了，感觉身上轻松了很多，肿消了，各种管子和各种仪器陆续被撤掉，有人扶着能下地，同修来交流，家人不再拒绝，也能听师父讲法。这时我就要求出院，儿子和女儿不让，我求师父，医院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回家学法练功。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医院同意不办出院手续，随时可以再回来入住。但医生断言，恢复好了胳膊也抬不起来，腿走路会很困难。我心想，你医生说了不算，我有师父管。回到家，早晨3:50该练功就练功，站不住就坐在床边练，右臂抬不起来，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盘腿时右腿拉不上来，我就硬把它拉上来。中午我自己学法或看周刊，下午同修来我家一起学法，发正念，在法理上交流， 感觉提高得很快，身体一天一个样，不到20天，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胳膊就能做到位，扶着墙能走路。儿女们看到这种情况，也感叹大法的神奇，也不再逼我去医院做什么康复治疗。我想，我不能老在家里待着，不讲真相，不救人，怎么能行呢？那几天，我梦里都是讲真相，同修为我准备了手机对答讲真相。一天上午，我讲了2个小时，只劝退了一个人，这不行呀，还有安全问题，我必须得走出去。我家住1楼。一天下午学法结束，同修们离开后，我扶着墙就出去了。遇到没有可扶的地方，我就一点一点往前蹭。一遇到人，我就停下来讲真相，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树上歇一歇，慢慢地走出小区的大门口。那儿有个大超市，还有一个公交车车站，我就坐在车站的椅子上，只要有人来，不管是什么人，我都讲。第一天，仅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劝退17人。当我往回走时，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只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心里一遍一遍谢师父，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弟子只是有这颗救人的心。回家看自己记得3退名单，这哪是字啊，手根本握不住笔，身上的衣服湿透了，右腿又痛又肿，我来不及换衣服，其实我自己换不了，一头倒在床上。女儿来家做饭我都不知道，在我4睡非睡时，看到空旷的天宇中有10个大字，青山遮不住，大江东流去，金黄色的，每个字都笑眯眯的，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呢。那天以后，我就天天坚持出去讲真相，因为腿走路有点瘸，怕别人看见影响不好，我就晚上出去，身体恢复很快，能站着练功了，胳膊每天都硬挺着往上抬一点，也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现在洗衣服做饭一切家务事都能干，还能照顾老伴儿。儿女们都有工作，也不用天天往这儿跑了。医学上的断言对大法弟子是不起作用的，全家人又一次见证大法的神奇。按照师父要求，在法中修，一心为他，无私无我，一心只想着快救人，大法的力量就展现出来，解体着生命背后的邪恶因素。现在我的身体完全恢复正常。有同修说，你比以前腰还直，听力比以前还好。有时世人问我多大年龄了，我说80岁了，他们不相信，这哪像80岁的人呢，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还有一口真牙。现在除了白天能出去，我也习惯了晚上出去讲真相，状态又恢复到了以前，出去就不想回家，直到超市、商店、餐馆家家都关了门，才想起来是该回家的时候。在师父正法的最后阶段，我心里只有做好3件事，多救人，快救人，做一个让师父欣慰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兑现自己的誓约，圆满随师还。
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